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，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经常在矛盾中进行的。生产的每一进步，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及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，对一些人是好事，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。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，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。这一情况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机器的采用，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。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，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，不但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，那么文明时代却是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，连最愚蠢的人也能看出来。因为他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，另一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。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，反对统治阶级是好的，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。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和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，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，他就越是不得不给他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，不得不粉饰他们或者否认他们。一句话，即实行流俗的伪善。这种伪善无论是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，还是在文明时代初期阶段，都是没有的，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。剥削阶级对被剥压迫阶级进行剥削，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。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，甚至想要造反，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及对剥削者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的一个行为。现在把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引在下面做一个结束。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，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，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，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，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，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。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。然而总有一天，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他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。社会的利益绝对的高于个人的利益，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平而和谐的关系之中。只要进步仍是未来的规律，像他对于过去那样，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命运了。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，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，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。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，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。管理上的民主、社会中的博爱、权力的平等、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。经验、理智和科学正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，这将是古代士族的自由、平等和博爱的复活，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。